大众请合掌，恭称三念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波雷波罗蜜多心咒》：嘎德嘎德帕拉嘎德帕拉萨嘎德波迪斯瓦哈。请放掌，
请慧能菩萨宣读一下今天上课的主题。
自论一零八课程第296集，日期2024年5月3号，课程主题：不可得空的双重利益。
我们今天很高兴，这个如伟兄准时回到教室哈。那先麻烦你把前面这个课文为大家宣读一下。
从这开始啊，第四节，不可得空的内涵及其。
慧玲，不要跳来跳去。
第四节，不可得空的内涵及其论证。5月3号，讲不可得空的双重利益。不可得空是18空之中最能够显示空意之积极功能的空意之一，光是从字义上看，不可得一语似乎是十分消极的，但深入探究之后，便可发现不可得空妙用无穷。因为不可得空的利益有二重，不可得故空是一重，空亦不可得，又是一重，二亦相足而生方便般若，所以说妙用无穷。
我们今天一开始啊，这是开宗明义，就是在十八空，在我整体的研究里面，我可以今天在这里很直接了当的跟同学们分享。什么叫不可得空？不可得空就是方便般若的全部内涵。也就是说，十八空里面就是这个不可得空来为我们开发一个很妙的一个般若法门。那个般若法门叫什么？叫做方便般若。大家跟我念一次：方便般若。
方便般若。
所以这个整个十八空里面呢，这个不得空，不可得空呢，我是特别特别的重视，因为整个十八空里面到了那个不可得空的时候，方便般若出来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个请如伟兄。
假之一，不可得故空，龙树于自论卷31中首先引述三种看法来说明不可得故空的利益。论云：不可得空者，有人言于众戒入中我法常法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有人言诸因缘中求法不可得，如无始终全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
请问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慧玲，为什么说 无始终全不可得，明白吗？
因为其实无始终的全，它还是需要有条件才可以变成全，所以是因为有，
你给我讲的白一点，
哈，就是说你不可能就是当下就有全，你无止，你一就是我们无止中，你要有条件把这个指头这样子合掌起来，你才名之为全。所以它不是，
我们把话讲的简单明了一点。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伸出五只指头的时候，全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嘛，因为五指跟全刚好是相反的，要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才有全嘛。所以这里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伸开五指的时候，全不可得，就这个意思，不要太迂回啊。谢谢，请往下。
有人言，一切法及因缘，毕竟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
我希望到这里为止哈，同学们对不可得空要有一个新的正向的积极的认知。这个地方该跟同学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叫不可得空？他其实不是在跟你讲不可得，他在跟你讲哈，所有的那些消极的思维都跟不可得空不相干。不可得空其实是妙用无穷的，是方便般若的根源。所以我觉得这一章是特别值得我们用一种很振奋的这个精神啊，来读这一章的这个内容，请往下。
龙树在此所引述的看法，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空观深度：一、主张常法，我法不可得，由此而言不可得空，这接近于素朴的我空论；二、主张因缘中求法不可得，由此而言不可得空，这接近于素朴的法空论；三、主张一切法及因缘毕竟不可得，由此而言不可得空，这接近于毕竟空论。
所以这三点很重要，我们前面讲了很长的篇幅再跟同学分析一层一层什么是毕竟空。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告诉你所谓的不可得空其实就是什么，最后要跟那个毕竟空相应的。好，请往下。
尽管这三种看法所反映的空观深度不同，但其主张不可得故空则一。如实而论，在上述第一种看法中，对于无常无我的理解应自动定位于对治希谈，如此才能超越小圣的我空观而通达于法空。在第二种看法中，应将法空贯彻到一切法，否则其空义将会发生自我矛盾。理由是，如果因缘所生空法，而因缘所生法空，而因缘本身不空，或是有为因缘生法空，而无为法不空。
这个很关键哈，你如果认为说这个有为法生缘法空，那无为法就不空了，这个也不究竟。好，请往下。
因此必须将前两种看法引进到第三种看法上来，也就是从毕竟空上来显示不可得空，如此才能使不可得空的意蕴充分透达。
这段话很重要。甲之二，
甲之二，空亦不可得，空亦不可得，是不可得空的第二重利益。自论卷三十一述此云，问曰：何以故名不可得空？为自利少故不可得，为实无故不可得。答曰：诸法实无故不可得，非自利少也。
这段话请那个慧能菩萨解释一下。问跟答。
好，那个这个问的话，就是说这个所谓不可得空，是因为自力，就是说是智慧的关系，少故不可得，还是说他其实当下当体当相 当下就是不可得？那这边他说诸，就回答说诸法实无故，所以不可得。不是用这个，应该是说怎么讲，自利少故不可得，这边跟那个诸法实无故不可得，它是其实诸法实无故不可得是一个法尔的一个道理。那自利少故不可得会是比较属于，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观空啊，有作意啊，有分析空这等等作意的。
有时候那个问题超级简单，可是你可能以为我问的很复杂，所以你就会比较往复杂的方向去做一个说明。其实不需要这样，这个地方很简单，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不可得空，是这个自力不够啊，我自力到这里进不去了，所以你这么推敲，这个推敲是不必要的。直接了当告诉你，不是他，因为他这里已经跟你讲非自力少也，所以你就抓住这一点来，或者说不是这样就好了，好吗？好，以后不要害怕。好 ，OK， 请往下。
问曰：若尔者，与毕竟空、自相空无异，今何以故？更说不可得空。
那个断句的时候注意一下，今何以故？更说不可得空呢？
今何以故？更说不可得空。
那这个问题在问什么？慧玲，
就是已经前面讲到毕竟空跟自相空没有不同啦，那就那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说不可得空？就还是就是哎对，这是为什么？等于就毕竟空啊，就自相空。对，就已经都是空了，那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还要再谈不可得？既是空就已经是不可得，
你又回到重复了。直接了当嘛，该要直接了当，那就直接了当。那个如尔兄
答曰：若人闻上诸空都无所得，心怀不畏生疑，今说所以空因缘，以求所不可得故，为说不可得空，断是疑不故。佛说不可得空，所以者何？佛言：我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即十方佛于诸法中求实不可得，是名不可得空。
这整段话哦，请那个陈老师带大家念一次。
答曰：若人闻上诸空都无所有，心怀不畏生疑，今说所以空因缘，以求所不可得故，为说不可得空，断是疑不故。佛说不可得空，所以者何？佛言：我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即十方佛于诸法中求实不可得，是名不可得空。
这整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用再啰嗦了，就是不可得嘛，这么简单啦、啊，你就不要再反复去想、哦、这是佛陀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习惯性的一种疑惑呢，就斩钉截铁告诉你不可得，就这么简单，不用再多问了、哦、就这样了、哦、请往下。龙树，
龙树，龙树在此所做的陈述，一方面从身上闻不可得故空的利益，并且强调不可得空不同于观空，
这句话是关键。我想请那个春生菩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呢？
从字面上观空
最要紧是那这句话了，为什么要强调不可得故空是不同于观空？
观空 是不是
为什么不同于观空？你能回答吗？或者请春生那个慧灵菩萨来回答。
慧灵菩萨，
你要回答，或者是请慧灵回答。你回答不了吗？
那个前面那个论文有说，就是以诸法中求实不可得，所以你不用去观空。
陈老师在回应这句话，为什么强调不可得空是不同于观空呢？
不可得空是那个有说不可得空就是方便般若嘛，那不可得空，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慧灵菩萨，你把这句话再说一下。
刚刚回答是诸法中求实不可得，那既然求实不可得，就没有所谓观的问题，所观跟能观的问题。
我的论文写得很白哦，所以你就不要去伤脑筋，你把那个我论文的那个后面那句话念一次。
所以我可以再回答一下吗？我的问题。
好 ，please。
这里面说不可得空，它就是方便般若，它本来就求实不可得，这是不作意。你观空是有作意，可以这么说吗、嗯、？Intention and， 对不对？一
个
是作意跟不作意的意思。
接下去的话是重点，那个诸位兄，
所谓不可得故空，并不是由于观空力量不足而言不可得，乃因一切法本来实无可得，所以说不可得空。另一方面又更深入地指出，虽言一切法不可得故空，但所以空因缘也一样不可得。
这就要带大家一起念一下。
另一方面又更深入地指出，虽言一切法不可得故空，但所以空因缘也一样不可得。换言之，并不是有一种超越于一切法之外的神秘东西叫做空，它能把一切法空掉。真正促使一切法空的，所以空因缘不在一切法之外，而在一切法本身。
这一句话是很精彩的，很关键的啊！先往下。
一切法之所以空，在一切法自身，那么空又有什么可回避、可拒绝、可畏惧的呢？多少人一听到空义，便产生无常想、毁灭想、虚无想、畏惧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不可得空。其实空本身也一样不可得，若能通达不可得空，不但不必畏惧逃避，反而 更反而可以以空为用，以空为乐呢？
这两句话就是八个字是关键，我想请慧能菩萨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以空为用以空为乐呢？你可以体会这个境界吗？
这里是会回应刚刚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不可得空的好的利处，就是能够方便般若。那方便般若的原因是不可得空，所以它可就是所谓的以空为用。那既然是空的话，就是这边的不可得空，我们说的诸法实，所以诸法实，一切诸法实不可得这个部分，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回避、可拒绝、可畏惧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嘿，我觉得哈，
嘿，还是太复杂了。
不是复杂的问题，有时候你等有讲等于没讲。
哦，好，
因为我现在其实问你的重点是这八个字。
嗯，好，
你能不能体会到什么叫以空为用？
可以，我可以。
什么叫做以空为乐？就是你是不是跟这个八个字能相应？
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
相应好？
说说看。
好，
我要听的是。你对这八个字的相应在感觉有没有感觉出来？
对，好，其实是整个是从那个论文的一个论述去相应啦。不过就是就我来讲，这个以空为用以空为乐，这还是我觉得要学习的，但是我很能够认同它是以空为用。以空为用的话就是你如果真正就是要就是你如果真正就是愿意发这个愿力的话，他因为不用怕，因为你的发的愿就是以空为用。那以空为乐的原因是一切法他不要害怕他的无常，一听到无常就害怕，一听到无我就害怕，因为一切法就是这样，法尔如是，所以不用怕，不要畏惧。我是这样。
陈老师，这八个字你的体会？
以空为用就不再执着，那以空为乐就可以现法乐住。
会
我的理解。
我说你这他这样的解读你能认同吗？
我可以认同。
秋伟师兄，你对这八个字，我的意思说我们怎么样把像这个八个字哈，直截了当就带到我的生活里面，我就是这样在过日子啊。
因为空是，因为我了解空是无自性，所以因为大家无自性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就很多的可能性，所以就变成妙用就无穷这样。
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妙用无穷。所以我觉得哈。我现在同学慢慢现在读到这个大智论这个论文了，读到这个地方，我向你有更直接的属于你自己的体会，就这样子。 OK， 好，请往下。如实而论
不可得空的双重利益彼此照明，不容偏取一边，否则便无法充分透达不可得空的丰富内涵。
请问你不可得空的丰富内涵在哪里？不可得空的丰富在哪里？
不可得空丰富内涵，哦，这把我被他考倒了。
怎么考倒了？答案就在你面前吗？
啊，
会。
以空为用，
以空为用。
因为你在这里面可以，如果你真实的去跟那个大智度人能够相应的话。你当下就以空为用，以空为乐啊！各位，我真的很担心大家哈、哦，慢慢脑筋会秀逗，因为好像这个词汇太多了哈、哦，所以你反而远离了它的单纯的意思。他就告诉你，你要慢慢去体会以空为乐，以空为用。这个空有无边的妙用哎，所以我不像同学为了读这个论文哈、哦。那因为你读的关系嘛，所以你要勉强自己去相信说这么一回事，但其实不是，那个话本身是直截了当的。陈老师，
是， 我们昨天刚刚上的第287集啊，里面我们那个慧琳菩萨很妙，他用了说那么多的十八空哈，空到我们都，他说左搓右揉，上冲下洗，都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要就是要让我们了解空的妙用啊。那我就想起洗衣机的妙用，洗衣机就是慧琳菩萨说了左搓右揉，上冲下洗，最后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要干净。要净什么呢？就要让我们贪嗔痴慢疑要清净我们的五毒。这个就是所以十八空的左搓右揉，上冲下洗，说来说去就是要我们以空为用，以空为乐，让我们的生命更不执着，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精彩，就是让我们的心更清净，就是这样子，跟洗衣机的功能一样。
我很认同这个想法。慧琳，你觉得有感觉吗？
欸，其实走到这里真的是很谢谢刚刚那个美凡老师讲的，就是说以空为用，就是不要执着，那个以空为用就是以大悲为其用，那就住宪法乐住。我非常觉得美凡老师这一句话让我没有真的就是 以大悲为其用，然后以然后祝宪法乐祝，谢谢。
好，那个如伟兄继续。
如实而论，不可得空的双重利益，彼此照明，不容偏取一边，否则便无法充分透达不可得空的丰富内涵。有关上述利益，自论卷26中也有相近的发明，值得参考。复次，
大家跟诸位兄一起念。
好，预备啊！复次，若无出，云何有一切智人破如是等邪见故？论三世诸法一向所谓无相，不为破三世佛智慧。问曰：无相是为有边？答曰：若无相即是无边，不可说，不可难法，
不可难法，
不可难法。云何言有边？若无相中取相，非是无相，是无相名为不可得空，是中无相亦不可得，空亦不可得，是故名不可得空。龙树意味不可得空就是无相法。既是无相法，无相本身亦不可取相，如果对无相法取相，无相法变成了无相相，那就不是无相法了。是故虽言一切法不可得故空，而空亦不可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不可得空。
非常好，请往下。
以不可得空的功能及其论证，从上述不可得空的双重利益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不可得空的两种功能来。
这个以下请那个慧琳菩萨念。
第一，一不可得空而远离一切过失；第二，一不可得空而成就一切功德。
我认为这两句话很重要哈。你一方面说远离一切过失，一方面说呢成就一切功德，那这个其实呢相互为表里。我觉得这个话是很微妙的一个表达。好，那个请那个陈老师继续念，请你继续念。以之一，
在不可得空的论证上，笔者以为如何发展这两种功能，因为论证的重点之所在。以之一，如何一不可得空远离一切过失， 龙树于自论卷53中曾强调，远离者是空之别名，菩萨得般若波罗蜜，于一切法心皆远离，所以者何？见一切诸法罪过故。龙树意味空意本身就是一种远离的功能，依于空意可以远离一切过失，然而十八空之中依于何空而得远离呢？从究极的意义上说，一一空意都有远离之功能，但从十八空的相对意义而言，则不可得空是最能发挥此意远离功能的空意之一。
现在讲的这一层我觉得蛮重要的哈，为什么？你怎么样发挥不可得空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叫远离的功能，就是说你从这个不可得空里面，你是当下怎么空意本身就是一种远离的功能，远离过失。那怎么样你能够去体会到这一层？请陈老师。
念念分明，觉知饱满，基于此一理解，我们对于龙树在自论卷31中论证不可得空时所陈述的看法，便更易于深入其内涵。论云：问曰，何事不可得？答曰，一切法乃至无余涅槃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护持行者得是不可得空，不得三毒、四流、四夫、五盖、六爱、七识、八邪、九劫、十恶、诸弊恶垢福等都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
这段我想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哈，现在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善用不可得空它的一个远离的功能，那么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努力要去去除一些负面的这个因素，包括说你的三毒贪嗔痴啊、四流啊、四福啊、五盖啊、六爱啊、七识啊、八邪啊、九劫啊、十恶，所有你能够堆积起来的，能够把那名字名相拈出来的，所有这些名相怎么样呢？都不可得。那么你没有发现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陈老师，怎么样可以把这么多负面的东西，三毒、四流、四福、五盖、六爱、七识、八邪、九劫、十恶，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去除掉？
我们要行使洗衣机功能呢，左搓右揉，上冲下洗，去毒三毒，所有的这个诸恶垢福啊都不可得故。
好，那个慧灵
菩萨这句要
请你补充一下。提问者，慧灵菩萨，你继续。
老师说要简单一点，就是一切法乃至无余涅槃都不可得。对，那这个
你要小心，就是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
不能是耍嘴皮子，
好
把它弹开一下，
是
不是？
好，
我就说你怎么用一个很简单的你生活中能够体会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去体会到说，哎，我就在我怎么样把这个远离的功能在这里当下就把它落实。
因为像三毒是贪嗔痴嘛，就是你要是面对的境界，你知道那个境界，你了解境界的现象的时候，你就是当下当体就是不可得。那这时候如果你心里有起了这个贪嗔痴的时候，也就不再起，因为也没有对象让我们能够起贪嗔痴。那个痴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了解它当下当体就是不可得，那这个时候那个你的那个心的贪嗔痴就相对，因为就对相对法嘛，就也就不会有这个贪嗔痴，
所以先跳开这个论述哈，请如果兄把下面这段念一下。在这两个要点中，在这两个要点中，哎，你不要跑啊！
上面一行，
在这两个要点中，
在这两个要点中，前一要点重生不可得空，与毕竟空相应。
好，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的，这个，譬如说什么三毒四流四福五盖六爱七识八邪九劫十恶，那么我怎么样能够用不可得空就一次把它扫荡干净？你可以把第一个说一下。
前一要点中，重生不可得空与毕竟空相应。后一要点则强调，即是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如此则烦恼又何得而例外？有关前一要点的内涵，上文论述毕竟空时，笔者已成就《智论》卷三八十三所谓“诸法实相毕竟空，毕竟空中无有法可得”。开明其
阐明
啊，阐明其意蕴，此处不赘。有关烦恼亦不可得，龙树在此并未加以说明，但中论观颠倒品的初二记，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旁证。中论云：“
我想底下这个寄语啊，可不可以劳驾慧眼菩萨来唱？”因为这两段的寄语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直接的回应。
五个字，好了，那就直接想到什么调就直接唱，就一样哈，大家一起应该都很熟悉。从一相分别生于贪嗔痴，
停一下哈，你这两句话能体会吗？从你的意想分别升起这么多的贪嗔痴，换句话说，你所有的贪嗔痴就是在意想分别中自己把它酝酿出来的嘛，好像那个回到那个泡沫一样嘛，你就不断这样搓揉搓揉，然后泡沫就一大堆满天飞了。好，请从头再唱。
从头。从一相分别生于贪嗔痴，今不经颠倒，皆从中缘生，若因今不经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心，故烦恼无事。
我听那个如伟兄唱的特别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怎么样从刚才唱的这个调子里面、去体会到中论的这两个寄语？
哪个？
刚才我们才唱完呢、
啊。哦，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意想分别为什么会升起这么多的贪嗔痴呢？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苏东坡的那个“人生如梦”，那个后来其实戏剧上“人生如戏”，哦，那个戏剧上那个角色演来演去，啊。我们在那边 情绪在那边颠颠倒倒，人家你一看，翻译说颠倒生三毒，静不静？哦，这个我们被他耍弄得很辛苦，哎，看透了，这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如果真能看透的话，什么静不静、颠倒了、三毒了，那个角色没有实在性啊。真的角色，
你要这样讲，
那个烦恼
也问题是，你真的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当下的那个觉醒，跟那一个觉醒的那个现前能相应吗？
我觉得你大悲心要加强，大概就比较可以相应了。真的是要有大悲心，你看大悲心是动力啊，无穷无尽的能源，那个能源就是大悲心啊，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反正就是那个菩提心的核心内涵，否则的话，一下子要穿透这个什么三毒啊、颠倒啊、贪嗔痴啊，我觉得太难了，干脆从根本这样子。但是不容易啊，真的太不容易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说他容易很容易嘛。那个，我想这两个寄语可不可以请那个慧灵菩萨来解释一下？
意想分别的话，大概就会有分别，说有一个我，或是自他嘛，哈，就是有一个我跟别人了，这就有个对立，会有这样的分别。如果你今天开始第一个分别，就会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我在，分别有一个实在，有一个我在，然后再下一个分别就会分别有一个他也在，这样子。那再一个分别就是我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相处或过程，生命的一个过程中，就会有一切法，一切法就会生一切法的分别。好，所以这就是自他跟一切法的一个分别。那这样的一个分别当下，你觉得趁我意的，或是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的一切法趁我意的，你喜欢，你当然就会想要再追逐，这就会起这个贪。那
有没有办法就从这个寄语里面，当下去爬出来一个你觉得当下可以跟那个法相应的那个最简单的东西。
好，那个我是就是上次老师说的，你刚刚说不可得，其实那马上就是说，就是讲到就是当相当体，就是无自性嘛，就是我们说自没有，就是等于就是你要说这都是我的分别意想，就我心意识的分别意想，可能你当下要大概要了解那个都是我的分别意想，因为我的分别意想跟那个芦苇师兄的分别意想一定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所以就不用去争论，要不然的话就会起争论，就会有贪嗔痴，就那个当下意想比较会这样的话，就是当下意想，或是对，就所以那个是一个当下，你就要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想意想，意想分别。
好像听到你说什么，又好像没听到说什么。
就是要知道，一切都是你当下意想的分别，就是你的分别，心意识的分别。
我想听那个秋北师兄来谈谈对这个寄语的当下的感受。
那个应该是他颠倒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无自性。那因为都是自己颠倒分别执持，所以就会有静不静啊，或者贪嗔痴的妄想。那只要弃除这种妄想，不实的妄想，那就可以达到清净。
陈老师，你对这个三毒即无性这句话的理解？
老师，从意想分别，这个意就是来自遥远的。我们说学佛是无始劫来，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但它是一个不断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呼吸及涅槃，没有这个当下，那么我们会一直一直不断的轮回，所以才会意想分别。这个人我前辈子跟他有结缘，或者他有跟我结缘，我看了就喜欢，或者那个人我一见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因此我们在常常我们的回向偈，种种业力具庄严，正行逆行无碍行，一念回转入法流，当下圆融实圆门。如果我们当下能够现法乐诸佛，当下我们能够理解所有的诸法都无实性，所有的因缘都是因为因缘条件的所生法，我们如果能理解我们当下即是涅槃，我们当下即是证得这个所谓的，当然最好能证得无生法忍，这是我们所向往的大光明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能够当下理解到三毒即无性，三毒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爱着，我们的染着，我们的三，我们自己的一个执着，我们的分别。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所生法，因缘所生法，那么我们就知道其实烦恼无实，本来就是庸人自扰之，这是我的理解。
我要请诸位哈，对这个中论这两个句回去把它背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寄语实在是太好了，一定要反复的背诵哈，你对他的这个理解越来越直截了当。那个你来带大家念一下。
各位，我们大家请合十哈，念一下这个中论的寄语。好，大家一起来。从意想分别生于贪嗔痴，尽不尽颠倒皆从众缘生，若因尽不尽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实。请放正。
这一点请诸位特别注意哈，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生一个毛病，什么？就是为了分析这些佛法的名相，然后在分析的过程里面，把那个原来我们要把它看透的三毒即无性烦恼无实的东西，到最后是越看越实在，到时候越来越放大，越好像越来越对你越真实，那就错了嘛，刚好相反嘛。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记忆背诵的熟一点，背诵的熟一点，然后从这个背诵这个当中呢，最后跟这两句话相应，三毒无性，贪嗔痴是没有自信的，然后烦恼无实，所以你这升起一切这个烦恼什么都没有实在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那我想请那个慧灵菩萨，你把这一段再继续啊。此一论证，
此一论证简明深刻，贪嗔痴等种种烦恼从意想分别而生。意想分别是什么呢？就是颠倒取向。一切法本来是如实显示其不可得空性，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净也不是不净，一切相不可得，但众生颠倒取向而有无净不净等种种意想分别，由此而生贪嗔痴等烦恼。龙树强调说，从意想分别而生的烦恼，就其发生的过程来看，本身能是因缘所生法，既是因缘所生法，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的。这么说来，三毒本身无自性，则由三毒所衍生的四流、四缚、五盖、六爱、七识、八邪、九劫、十二等种种烦恼名义而实同，本身又何尝有实性呢？譬喻言之，设有污水从高山而下，流经山谷而为河，流注洼地而为湖，河湖有种种地形，就地命名，于是同一污水 而有种种不同名称。无论什么名称，那源头上的污水其实并不是本来自污的。水之所以污，是由以种种污因缘所造成，进而言之，有因缘能使之为污，相对地便有因缘能使之为净。如此而言，净与污即是从因缘而非自性本身就是，而非自作本身就是无自性。净污无自性，则净不可得，污亦不可得。大品般若经所谓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亦即在此。再者，污因缘本身也无所谓净与污。为什么？拿污因缘之一的大便来说吧，一般人都以大便为污，而其实大便是人体新陈代谢的结果，新陈代谢正常的人才会有大便。就此一义而言，大便本身何尝是污？要说它污，那其实只是人类的臆想分别罢了。庄子之北游篇以道在屎尿，屎尿还是屎尿？
屎尿。
好，道在屎尿，譬喻道无所不在，亦同此意。要而言之，一切所谓污因缘，自因缘本身，仔细观察，也无所谓净与污。
那个陈老师把这段话，要不要再用你的方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一下？不是，你若不解释也没关系。
很清楚了吧，老师？
但是我认为，透过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深入的体会哈，这段话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变成有它的意义了。你看庄子一个道在屎尿，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了。陈老师来试试看，红心长进。
老师，如果是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小宝宝啊，如果说他肚子鼓鼓的硬硬的没有屁屁，我们做妈妈的做家人的就会担心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的 baby 啊，如果能够这个在恰当的时候能够这个屁屁，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大便真是黄金啊。就是这个有时候也取决于我们的臆想分别吧。所以呢，其实能你看中医见面就问说能吃吗？能睡吗？有没有屁屁啊？如果能吃能拉能睡觉好了，没事你可以回家了。所以呢，你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个屁屁啊，这个大号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是那它是与我们一生共存嘛。是，所以你就不会你就不会有分别嘛。所以道无所不在，就在于你的内心的臆想分别。我们如果觉得它是纯，它是净的，它是好的，它对我们是重要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为接受它嘛。你接受它以后，它就不是坏东西，它就是好东西。这是我的理解。
我想请那个邱委员回应刚才陈老师讲的这段话。
陈老师讲得很好啊，我认同。
我觉得啊，刚才从那个慧灵菩萨到陈老师讲的这些话，到邱北师兄回应的，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段话就没有白念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以为他不干净，我们以为他臭，我们以为他很讨厌，是因为我们已经内心有了分别心嘛。那我们如果觉得他是健康的象征，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婴儿的大便哈，你有时候仔细去闻闻，它是香的，真的是香的，
奶香，
不管是奶香或什么香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段话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么，我想请那个芦苇兄，你把这段话再念一下。由此可见，这里开始。
由此可见，
对，
烦恼既然不实，则所谓人生的束缚与解脱也只是相对的假名而已。理解不可得空， 宜从此处，有一确实的体会，才是亲切。顺此一意而言，不可得空，实为人生的自由，显示了无比活泼的生机。中论，
等一下，你现在读的这段话，你自己能体会吗？
哪一段？
你刚才正在念的这一段呢、
啊？啊、哦。
顺此一意而言这段话
是，反正只要被那个刻板印象被不要被他框住就 OK 了，
嗯，
我们就被刻板印象框死了。
好，陈老师继续念
中论观。
陈老师继续念中论观业品。
请中论观业品曾指出，烦恼与我非一非异，其所显示者也正是此一自由的生机。中论云：诸烦恼，大家一起啊，诸烦恼即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伏，而与本作者不及亦不易。
昨天我看到了一段视频，这视频在讲一个可以说当代呢两个名人的这个爱情故事。一个是呢当代的这个大才子李敖，一个是李敖的这个爱的半死那个叫胡因梦。然后呢他里面提到说，胡因梦呢在李敖的心中本来是很美的一个美人，但是呢后来他有变壁，他就觉得女人怎么可以变得这么丑陋。同学知道这意思吗？这个就是说，你看如果你大便的时候正常那就 OK 啦，可是如果变壁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超级的大美人，他还是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印象，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那个什么，刚才慧玲念的那一段在哪里？
臆想分别那个。
对对对。
就那个寄语是吧？
对。从臆想分别。
要念什么？
我请慧玲补上念一下。
从臆想分别生于贪嗔痴。静不静颠倒皆从众缘生，若因静不静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实。
我们要追求的生命的一个智慧的境界是这两句话，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实。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臆想分别往颠倒的方向走呢，那就颠倒生三毒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李敖跟这个胡因梦的这样一段爱情故事。那他心目中最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就变成是一个变壁，就让他整个人印象就变成负面的。我觉得这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那我想请那个陈老师把这一段再带大家念一下：诸烦恼即业。
中论云：诸烦恼即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伏，而与本作者不及亦不易。
我觉得这段话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都是相应的。所以为什么在庄子里面会有道在实力这样一个比喻，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看生命的这个本质，特别是在不可得空这一段呢，谈到这几个相关的寄语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我想请那个中论意味这一段请陈老师来念一下。
中论意味，
对，
中论意味诸烦恼， 由于烦恼业因，众生才感受了现实的业报之身。烦恼业因本身是缘生而无自性，那么这现实的业报之身又何尝有实在性呢？所有由无明爱结所形成的束缚，对于现实存在的我之生命而言，既不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也不是完全相互隔离而不可得不可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照破无明，不能于一一法起明相应处。
这个话
明相应处，
如果不能在一一法上面当下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胞的活动升起什么明相应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那个当下我不能起明相应处，所以我们都说在颠倒啊，在颠倒中然后把它筹划或者被它筹划或被它筹划的结果所影响。确实请往下。
确实终日浑浑噩噩，随着烦恼习气而打转，这时烦恼业因与我就不相离，我便烦恼业报所束缚。反之，我若能够照破无明，远离习气的牵引，那么这些烦恼业对我来说便是不相干。这就是不可得空所显示于现实人生的重要启示。人随时都得自己面对向上所提升，或者
没有所致，
人随时都得自己面对向上提升或向下堕落的抉择。在这个启示中，与其说向下堕落的束缚因缘随时都困扰着你，不如说向上提升的解脱因缘随时都显示在你眼前。顺此一意而言，大智度论所谓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不可得空，岂不是学佛者弃恶向善、破迷起悟的总枢纽吗？
我想刚才这两段话非常的好，我想如伟兄先帮我带大家念一段。诸烦恼集业，
诸烦恼集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缚，而于本座者，不及亦不易。中论意味，由于烦恼业因，众生才感受了现实的业报之身。烦恼业因本身是缘生而无自性，那么这现实的业报之身又何尝有实在性呢？所有有无明爱结所形成的束缚，对于现实存在的我之生命而言，既不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也不是完全相互隔离而不可合。为什么？因为我若不能照破无明，不能于一一法起明相应处，却是终日浑浑噩噩，随烦恼习气而打转，这时烦恼业因与我就不相离，我便为烦恼业报之所缚。反之，我若能够照破无明，远离习气的牵引，那么这些烦恼业对于 我来说便是不相干，这就是不可得空所显示于现实人生的重要启示。人随时都得自己面对向上提升或向下堕落的抉择。在这个启示中，与其说向下堕落的束缚因缘随时都困扰着你，不如说向上提升的解脱因缘随时都显示在你眼前。顺此一意而言，《大智度论》所谓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不可得空，岂不是学佛者弃恶向善、破迷起悟的总枢纽吗？
我们今天啊，这段论文呢、啊，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次是我们现实人生的每一个当下，我们要面对的一种考验，一种自我提升的一个枢纽，掌握在你自己。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我跟陈老师下个星期要去韩国开一个师父的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我们停课一次，然后呢下下星期我们继续上课。那个会里好像下下星期要去敦煌了，那么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每一个当下，不管你去敦煌或者是你去韩国，我觉得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用功的机缘，真的不能错过。我对我个人来讲，虽然说生命中有很多不同的功课，每天都在呈现，每天都在流转，但是我觉得保持你这份心的那种清楚明白，这一点是不坠落的一个重大关键。那么我们这个不可得空这一段呢、啊，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段哈、哦，但是我简单要跟大家讲的，一定要善学不可得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方便般若成就的关键，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在这个上面多下一点功夫。我真的是很不希望看到说有任何一位同学在这个地方哦，好像我读过去了，在那个当然有点感觉，可是经过一个活动，经过一个旅行，然后好像他又不见了，但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生命中其实太多的机会，我这个论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你可能是向上提升，但也可能是向下坠落，这是都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抉择。我们也希望那个如伟兄要加油，因为我觉得你家里有一个很好的同修哈、哦，在那里鞭策着你，哎，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已经不是佛不佛教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在这些地方哦，要不断的相互切磋。这段话你怎么理解？这段话你是不是能够真正能够在内心的深处能够产生一种相应？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陈老师，最后我们想听你的感想。
我常常说哈，我们的这个舍身一天都要吃三餐，有时候还吃个宵夜，但是呢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往往都是一个礼拜拨个空两个小时听一次，就觉得自己很精进了，其实是非常不够的。所以呢我常常说呢，要不断的互听互听互听。当然我不是说我执着于说一定要在听经或者是怎么样闻法，但是我说的是我们不断的给自己加深加强我们自己法身慧命的基础。那么我个人呢，当然是我常常说呢，所有的经典都是圣言量，不管你哪一部经，你每天能够上三节，就每天都会去念那个这个所有的经典，还有什么那个药师佛经啊，好阿弥陀经啊，好那个心经啊，大悲咒，我认为呢这些圣言量呢在在处处都是能够让我们哈，能够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当下 就是不要有意想分别，当下你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清净，当下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那么所以我要不断不断的，为什么昨天说我听到昨天基金会 PO 上的新的一集啊，就是287集，我会听到慧琳菩萨讲那个用那个比喻左错右绕，哎，我听了要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好像洗衣机的功能，把我们的心就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这个脱离这个三毒，能够我们学佛学了半天，就是看看自己贪嗔痴有没有少一点，脾气有没有少一点，然后心是不是柔软一些。我觉得面对了困难，我们的结石是不是少一点，如果自己能够检验自己，像照镜子一样，那我就觉得很庆幸我今天又有一点进步了。所以我要在此跟大家分享我学佛的过程，就是真的要从手机里面不断的去复听复听复听，绝对是有帮助的。谢谢我的分享，谢谢。
不听不听不听，但是不要陷溺在那边，卡在那个地方。我们护听是要唤起更多的明相因素，更多的觉醒，但是不要只是护听过去了，然后印象深刻，然后跟你的实修跟你的自我内心的转化了，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有效的连结，这是我们大家要去警惕的。好，
好，我们回向慧琳菩萨请。
我们今天的回向记，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
好，已经出来了。
大众请合掌，恭送回向记。从
意想分别
生于贪嗔痴，
尽
不尽颠倒，皆从众缘生。若因尽不尽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实。